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4月30号星期三的节目，礼拜一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一连4天我们都会有这个情绪保健以药之这样的一个特辑。我们邀请到在香港呢是担任营养师这个职业的李老师 Jeff，从营养的角度来分享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情绪健康。在礼拜一我们已经探讨过忧郁症的产生，昨天我们又探讨压力源头，那么今天我们也将会谈到一个再专注一点呢，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遇上的，特别呢是要针对姊妹们讲到产前产后的忧郁症。那今天呢李老师他就会为我们讲一下这个如何帮助这些妇女，特别在产前其实就已经需要开始保养了，还有产后我们可以吃一些怎么样的食品帮助我们调试我们这些荷尔蒙的变化。大家要怎么知道自己是有这个产后忧郁呢？大家其实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观察，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呢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等一下嘉妍会谈到这个产后忧郁呢一些症状，如果呢刚生产完毕的姊妹听到，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检查，过去2个礼拜每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如果呢你有下列5项或以上的症状的话呢，那么有可能你就已经患上了产后的忧郁了。第一就是你的忧郁情绪，比如会流泪，感觉空虚或者极度的焦虑。第二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差不多几乎呢是没有感觉到快乐的。第三是你的胃口体重突然转变，通常是胃口跟体重显著下降，可是有时候呢是相反的。第四，睡眠的问题，通常就是你会失眠，甚至是当你的孩子正熟睡的时候你还是睡不着。第五是走路和说话有明显的转变，但有时候就会讲得特别慢。第六是极端的疲累，还有没有精神。七，自觉无用或是不恰当的罪疚感。八，很难集中精神还有做决定。第九是会想到要自杀这个念头在自己的里面的。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不过我们并不是专业医生，所以这个只是参考，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欢迎都可以拨打我们精神健康热线的每一个月2个礼拜2的7点到8点直播的节目当中，可以来电13-22-99-66-322来跟廖医生和周师母呢谈一谈您的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情绪保健你要知道第三集了。
每天感恩，幸福加倍，
与人分享，心情 level up，
吃得健康，活力满满，
呵护好心情，让每一天都充满期待。情绪保健你要知，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第三集的情绪保健你要知，我继续呢邀请到了我的朋友 李老师，他是营养师李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在营养学上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的教导。很高兴继续的邀请到李老师，你好，
你好，黄老师，你好，大家好。
是的，我们呢在上两集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李老师呢，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重温一下，李老师呢是我在一个音乐会上面呢跟他重见我以前呢就有听过他们乐团的一些创作，因为李老师他喜欢玩音乐啊，后来呢他在工作上本身是一个做电脑的一些科技型的，但是后来因为压力太大了，他个人呢就说他要转变他的人生的跑道，就去学那个营养学，现在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营养师，
也是十多年前的，
十多年前，对啊，在这十多年当中你就是自己开了一个
诊所，
然后也帮助了很多这些
慢性疾病的人，
对，有各一方面的疾病呢，有情绪啊，有压力啊，
三高糖尿，
对，
癌症也有，
癌症都有，对，这些你都有帮助到，那所以我就一定要邀请李老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听众很多都有一些不同的健康问题，特别在情绪方面怎么保健自己啊，我们之前有讲过情绪病，有讲过压力，今天我们就来特别讲一个题目呢，我们有一些听众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孕妇在产前和产后的忧郁，我发现原来不是每一个孕妇都，或者是她的丈夫啊，她的家人都不知道的，原来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候她的太太已经是到了一个爆发了，她才知道哦，原来她有忧郁这样子，所以我就要请教李老师，因为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你有讲这方面的题目，对于这方面其实营养学对孕妇是不是真的非常需要呢？
其实怀孕的话呢，身体里面的那些荷尔蒙是转变很大的，
对，
有一些黄体素啊，那些雌激素啊，那些分泌的会多了很多，所以呢在里面如果是失调的话，过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不只是那个孕妇要注意，就是孕妇附近身边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他们可能会想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些荷尔蒙分泌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是不自觉的，
他自己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的，他是想很多东西，会担心很多的东西，
担心，对
对, 对，所以呢有些丈夫呢他们就只是说啊，你想的太多了，这句话说就是帮不了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想那么多，因为他的荷尔蒙的失调啊就是不同，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就是身边的人要知道，只是关心他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有些他刚刚太太也怀孕了你说荷尔蒙呢会影响一个孕妇很多情绪，是一个会不会突然间的那个孕妇呢会除了担心以外，会不会很多时候会脾气很大，会不会这样子的？
也会有可能
的，
对对对，因为在他的体内有多一个生命嘛，
是
你知道他的心跳跟那个呼吸会加速的，心跳跟呼吸会加速50%，因为他要多一些血液在的体内，帮那个小孩要补充营养嘛，所以他的心跳会快很多很多，就令他特别的那些
暴躁，
暴躁
会吗？
对，
就如果他是健康的孕妇，他心情会很兴奋，因为他里面多一个小生命了，他本身喜乐的话，他就更喜乐。
对，
但是如果他本身就是忧郁啊，脾气暴躁的人呢，会更暴躁，
对
不
对？
哎呀，所以就是孕妇本身他自己都要意识到，当你怀孕的时候会有这些的不同。
所以孕妇第一就是要有足够的那些要休息，就是晚上要足够的睡眠。很重要的，每天7-8个小时很重要。
8个小时的睡眠。
对对对。然后呢也要做一些放松的活动。我们前两集了我们都讲过了，不可以整天都在室内，都在房子里面的。
是
要出去，要见见那个太阳，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爬山也是，又平 比较容易的一些，
容易的一些呢，对，不要爬太高的山，
不要太难的那些也可以的。
哦，就是要你还是要走路了，
要走路了也可以的。
对啊，
然后跟不同的人谈谈，就是啊。
是，所以说丈夫的反而在这个时候很重要。就如果太太有很多的忧虑，之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那丈夫这个角色就是听她说，
对，只是听就可以了。然后就陪伴她去散步啊，多一些陪伴就可以了。
就不用说，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啦，你不要太那个过分焦虑啦，什么什么啊、原来这个也是需要学的，做丈夫的，你旁边如果现在身边就有一个太太，就是要刚怀孕啊，或者快要生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就着这个孕妇，当然很多中国人家庭都这样嘛，有了孩子以后，他就哇皇帝啊，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的，但是其实孕妇本身自己都需要去调整自己。不能说哇经常发脾气，这个也不好，对不对？
对对对。在营养方面呢，饮食方面呢，有很多孕妇我看到就是吃太多。
对对对。
他们想啊，我有一个人在里面嘛，所以就两个人。他们就吃两个分量的。
而且那个婆婆会煮很多那些很补的那个东西给他吃，对不对？
其实怀孕的时候每天只需要大约300卡路里的食物就可以了，足够了。那300是多少呢？就是一份三文治 就可以了。
三文治，
一份三文治就大约300了。
但是很多孕妇会觉得不够吧。
整天就是多一份三文治就可以了。
那他很饿哦，会。
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小吃可以做的。因为孕妇呢，通常就是一餐里面不可以吃太多的，所以比较小吃多餐也比较好一点。那少吃的话，可以吃一些坚果。
坚果
啊、里面有很多的维生素啊，有一些好的脂肪酸呢、那些肉干呢、小鱼干呢也可以啊。然后呢，他们应该要避免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加工食物。
因为你刚刚说肉干，我就会想到哇，那就很咸哦。
对呀、是又咸一些，不那么咸的。
太咸不行，
对对对，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你买的那种。你刚刚说坚果类呢，有一些加工的都是很咸的。
对呀、加很多的盐在里面，
那些都不太好，所以要天然比较好，
对
吗？
那些核桃啊、腰果都可以，
对，
里面有很多维生素 E 的。
是是是。
黑芝麻，黑芝麻里面有很多铁跟钙在里面。南瓜籽也可以。维生素 B 群的维生素也可以。然后呢，要吃多一些，就是绿色的蔬菜了。绿色蔬菜有很多的维生素啊，那些矿物质在里面。吃的那个主食的话呢，最好不要吃那些精致的。
精致哦，
精致的。我们平常我们吃的那些白米饭就是精致的。
哦，所以白米饭，你的意思是，当你怀孕的时候吃白米饭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因为白米饭呢，会令我们的血糖提升得很快。
对，
那些我们叫高血糖的那些食物。所以如果是全谷类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全谷类的比如说小麦啊、麦芽麦啊、米啊那些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想它的血糖不稳定。
是。如果家中有孕妇哈，可以多准备那些五谷，就是不同谷类的，不是只有白米饭，
对对
对，
对
吗？
对，
就是可以有一些，我知道健康的可能把有不同的谷类掺杂在一起的，是吧？五谷饭、
七
谷饭啊那些。
我自己家就是吃那些十谷饭。
十谷哇，有十谷饭哦。
对，就不同的小米、
你是自己调的吗？那个
藜米啊那些。不，就是买回来也是也熟了。
对。
有些豆啊，一些
豆类，豆类也可以，对吗？
对，其实孕妇呢，她们很多都是那些肠脏的蠕动比较少一点，所以呢， 我就讲过了，钙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肠脏就不会蠕动，
对，
所以要多一些有钙的东西，比如说是牛奶啊，低脂牛奶啊、哦、一些多钙的东西，
比如会不会骨头里面钙质会多啊？比如他们喜欢炖汤啊，鸡啊、嗯、里面可以吗？那些
如果是炖汤，就是汤里面肉里面有钙，但是如果你不吃那个骨头的话、嗯、你就吸收不了的钙、
所以我的意思比如整只鸡拿去炖，
你炖的时候你也不会吃那个骨头吗？
可是它那个骨头当中那个钙不会出来呢、嗯、我只是
不会太出来，
不会太出来，所以炖鸡不是要吃钙。
虾皮也可以，就是小虾、
哦、
虾皮有钙，
虾皮
对、嗯、然后有些鱼我们会吃那些骨头的，鱼里面的骨头，比如说那些白饭鱼啊，
嗯，小鱼咯，就是可以整颗鱼吞下去
的，对，那些也可以，
就是有钙质在里面、嗯、
然后呢要多一些纤维素的东西、嗯、所以要多一些水果啊，蔬菜啊，
哦，就是均衡咯。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嗯、其实现在在那个超市场都找得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
嗯、
不过生完孩子之后呢，身体会大量流失那个营养嘛？
对呀、啊。
那怎么可以补回来呢？
我见到很多就是生完孩子后，他们就吃很多那些香港人，我不知道国内，就香港吃那些是什么猪的猪蹄、嗯、
猪脚吗？
猪脚，
吃猪脚，
猪脚姜跟猪脚、
对对对，猪脚姜，
猪脚姜，
这个是对我们普遍都
会不会
一定会，因为那个是华人传统。
对，
我生孩子也会送红鸡蛋，还有猪脚姜去大送亲朋好友。
对，但就是我就看到那些猪脚姜，那些汤里面有很多脂肪的，
那个是醋、啊、
太多了，
不是？
因为猪脚里面有很多脂肪嘛，吃很多很多的时候就变胖了。
我们以为猪脚是那个骨胶原有的
也有脂肪，
对，但是也有脂肪，
很多脂肪，
所以要看着不要吃太多，
对、啊、
对吗？嗯，不过那个孕妇她产后她要补充身体的营养的话、嗯、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就会要补啊，
嗯、
很多那些中药材啊，
嗯、
鸡啊什么东西都就补充上去，
可以，因为会补充很多的、嗯、蛋白质，
是，
所以可以
是可以、去煮这些的，月子餐当中有很多、
钙的话要吃多一些豆腐啊，
哦、
这些也可以，
嗯、对、所以如果吃的对的话，这个产后忧郁会不会就减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
嗯，
然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深海鱼，
深海鱼，
深海鱼，深海鱼，就比如说是 salmon，
也是那个山文鱼，
对对对，
哇，山文鱼这么有用哈、
哦？对，所以其实很贵，我觉得
哦，就是好吃的或者是优质的是贵的，
对对
对
对
对，嗯，
其实，在怀孕的时候，山文鱼里面呢有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里面有一些叫 DHA 就是孩子
脑部
发育的很重要的东西、
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经常买到那个深海鱼、
嗯、
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DHA 就补充？
有些藻类
海藻
、嗯、对对，海藻、
嗯所以就可以用那个海藻来煮汤，或者是、在
不同的藻了，
不同的藻类、我会心里想到的那些就是那个很大块的那种吧、就是煮那个海藻汤的时候用的，一块放进汤里面、然后就发胀的那种。 对，
对，但是动物的奥米加三就比较
更好
容易吸收利用的
哦。
然后水果的话可以多吃一些 kiwi 啦、
奇异果、
就是、奇异果、猴梨果里面有比较多维生素 C， 大家都知道了。
嗯
啊、然后就是香蕉 banana、里面有很多那些我们叫缬氨酸。缬氨酸呢可以帮助我们在身体里面的做快乐的荷尔蒙。
嗯，香蕉是可以让你快乐的。
啊，对，
一天一根
也可以，
可以了、因为我知道香蕉的糖分很高。这个会不会对于比如有一些的孕妇她会有糖尿问题，
就是妊娠糖尿病了，
是
也有的，但是如果你吃的那个分量不多的话也可以。
就一天一根是一个标准了，对对对。
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很多的孕妇他们因为觉得哇，我有两个人嘛，
对呀、啊，
所以要吃很多两份
要
两
条香蕉，
这就太多。其实那个妊娠糖尿病就是这个开始了，
哦、
就是吃了太多太多太多。
原来这个是因为吃太多，所以
也吃很多就是高升糖的。
糖尿病是有遗传的，这个。
糖尿病有遗传，但是只是5%是遗传、啊、通常就是
是吃回来的，
就吃回来的。糖尿病我们有分第一型跟第二型嘛？
对对、哦，
第一型就是你的那个胰脏有问题，
嗯、
就是遗传的、
嗯
啊。第二型糖尿病就是95%的人就是二型的，就是后天的。
嗯、哦、嗯，
通常是这样。所以呢，有很多人啊有糖尿病，他们就说哎，其实是遗传的，我。
就不管
了，不管了，做不到什么。
对，
其实是他后天，通常是后天形成的。
哇，今天听到李老师这样讲啊，真的是增加了知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会知道糖尿病有分两个型，而且也不知道原来糖尿病是可以因着你吃什么东西把它可以控制那个血糖，对吧？
对对、
嗯，
第二型的糖尿病通常就是我们吃很多高升糖的食物，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就是那些精制的白米饭，
嗯，
精制的淀粉质，
嗯，
我们吃的那个叉烧包、所有包都是精制的淀粉做的嘛。
哦，所以如果每一天去喝茶，广东人的话就是说要去饮茶，
嗯、
就是吃小点心，
对。
如果每一天去也不太好吧？
那些包就是
包就是
精制的淀粉做的，
淀粉，但是马铃薯就不是吧？
马铃薯不是、
嗯、
番薯其实很好的、
哦、
番薯的话其实为什么有些糖是高升糖 有些是低升糖，就是因为有很多比如说番薯里面有很多的纤维素、
嗯
啊、我们身体要 break down 要
去分解
分解那些纤维才拿到一点的糖，然后继续分解又拿到小小的糖、
嗯、
所以那个升糖就比较低一点，就是我们血糖提升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嗯、
那是好的糖，所以番薯是可以，但是番薯不可以烤，
不可以烤番薯，
不烤番薯的话就把那些纤维素的那个
破坏了。所以我们要把番薯怎么煮呢？
就只是放进热水里面，
蒸热它，
就是蒸撒、哦、要撒还没撒、
哦、就是用水煮，
水煮就可以了。
水煮还有和
蒸
这一种的方法来煮那个食物，就
不
会破坏掉了。
不可烧烤那些，
不用烤，因为我们很喜欢吃烤番薯，
很好吃，因为很甜的，很
对对，
都很好吃的。
不过就不要过量了、嗯，就是说你可以吃番薯。但是要煮的、
大部分的水果因为有很多的纤维、所以呢就是比较低升糖的，所以也可以。
哇，今天我们长知识了，我们讲了很多食疗方面，我们会把李老师你所说的这些食物呢整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做一个食谱就可以了，来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呢，你有这个兴趣想要得到李老师推荐的这个食物啊食谱啊等等，我们可以发给大家、
可以、
可以让大家呢更多了解到原来孕妇呢这个吃很重要，因为它会帮助她来调理她的体内。刚刚说为什么会有产前产后的忧郁，因为它里面的荷尔蒙啊失调嘛。
嗯，
其实这个情绪健康呢也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
对、啊、
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完美主义，就哇 我的那个奶瓶一定要哇消毒一天10次这样子、那就一定会疯掉，对不对？其实圣经当中也教导了我们人是有限制的，不能每一次都哇我都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或者觉得一定要叫做我自己心中想的那个叫好才叫好，其实不是的。
世界上只有神是完美的吗？
对了，所以我经常就跟那些怀孕的姊妹都有提醒他们，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家务事你真的没有精神去做，或者啊家中乱一点、嗯、没关系，不要说哎呀太乱了、啊、没有人做家务呢你就不断的去忙碌忙碌、
嗯、
或者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因为其实产后忧郁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这个内疚感，他觉得自己呢、
啊、
我不懂怎么做妈妈，或者孩子一哭他就很害怕了，对吗、
嗯、特别在这里就是提醒的孕妇旁边的人、
嗯是啊、
你要知道对这丈夫
家人
丈夫呢，你要了解他，就是那个荷尔蒙的分别，就是改变，他们可能会说很多不同的话语、
哦、或者是会说一些气话了，
气话了，对，
要忍了，
忍了，忍一点了，就是九个月的嘛。
所以圣经的爱篇很好用、
啊、对, 对,
对,
对
吗？凡事忍耐，凡事相信，
对对对，
凡事盼望的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就是忍耐这么重要、
嗯、
其实过了那个过程慢慢忍耐你就会慢慢习惯了嘛，那就会生出这个老练、
嗯、
然后呢你就生出一个品格出来，就是越来越好的那个情绪。
对, 对, 对,
对，我们鼓励大家，如果今天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想要拿到李老师刚刚说的那些食物，有什么好吃的，对你身体就算不是孕妇我觉得都是可以给你很好的这个营养的，那你就可以发一个短信或者电邮来给我们节目呢，索取我们这些这个食谱。
好，
谢谢李老师今天的介绍啊。好，我们下一集呢就是最后一集咯。那下一集我们将会讲一下这个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也很重要的。
是的，好，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一起来谈。
好的。
刚听过这首诗歌，叫做《爱是一条最美丽的路》，很优美的一首歌曲。的确是的，虽然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学很多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来成长。好像我们情绪保健，你要知，今天李老师跟我们谈了那么多的方式，但是啊，我觉得最重要呢，还是你自己要发现，你真正的身份就是被爱的，你真正的身份就是主耶稣的宝贝。爱的美丽的路上呢，您无论现在在哪一个状态当中，都是可以回复到主耶稣创造我们那个美好的形象。当然我们需要去付出那个时间，我们要有耐心，我们也需要呢有很多的支持在身边，那这个身体的状况才会有好转的。所以我希望在这呢，空中辅导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来祷告，希望你们无论在生活上哪一个阶段，在面对哪一些的挑战，都可以得到痊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重温健康加油站。昨天我们讲到防止记忆衰退，今天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一起的来听听。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我们继续来谈防止记忆衰退的方法。第一，女人唠叨助长记性。唠叨在某种的程度上面帮助女性延长了记忆和寿命。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说，唠叨也就是重复的说某一个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经常的重复当然就必须加深唠叨人对某一事或者某一个的关注和记忆了。专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乐于与人用言语来交流。男性进入老年期之后，多数都会变得沉默寡言，而言语却是不可缺少的心理抒发的方式，可以防止记忆衰退。第二，巧妙饮食助记忆。我们的饮食方面的调节也能够帮助我们防止记忆的衰退。如果你能够适量的去吸收一些健康的油脂，就能够减少血栓的发生。例如是橄榄油、鱼油，这些都是维持血液正常循环的好选择。而含有丰富维生素、抗物质的蔬菜水果也是保持健康的上佳选择。有不少的人，他不是不能够学习记忆，而是大脑当中缺乏了一种的物质能够帮助记忆资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吃上述所讲的这些食物的话，就能够更大的来改善自己的记忆力。第三，爱玩耍的人记忆力强。人的躯体活动能够改善健康的情况，精神的活动就能够减轻记忆力的衰退。特别是那些爱玩爱活动的人，兴趣广泛，所涉及的层面也比较广，记忆力也会比较强。科学证明，爱跳舞、读书、玩纸牌、学外语等等活动项目，都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增加神经突触的数目，增强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巩固记忆。第四，运动健身可防止记忆衰退。一般的情况来说，身体健康、爱好体育活动和热爱生活的人，精力充沛，学习力跟记忆力 当然也是比较强的。人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可以同时促进大脑的自我更新。专家认为，长期的心血管运动可以减少因为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脑组织损坏，可以减轻记忆力衰退。多项的研究表明，要保持大脑活跃，只需要经常运动。一周能够锻炼3到4次的在校儿童，在10岁或者是11岁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比较高。经常走路的老年人在记忆测试当中的表现要比那些习惯久坐的同龄的人呢要好。通过向消耗能量的大脑输入额外的氧气，能够锻炼增强智力。最后一个方法，家庭幸福的话，你的记忆力也不容易衰退。大量的社会调查早已经证明，家庭幸福对于学习者来说是提高学习记忆力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相恋的人或者是夫妻两人的两情相悦的幸福感，能够使双方的体内产生一些的物质，这些物质有利于增强免疫力，延缓大脑衰老。以上所有就是防止记忆力衰退的方法。
空中辅导伴随着我过了一天可快了，刚信主的时候就不明白嘛，后来一个姐妹发给我这个空中辅导。我老公这样他信了，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一生气我就跟他发脾气，我成天痛苦流泪给主祷告，我主你改变他吧。后来我听了这个空中辅导啊，慢慢的不是改变他，改变我。
可不可以别生气，听别人的道理，藏太多自尊心会心脏无力，多带点爱就会多一些温馨，也可以多点时间看风景。
你看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说我也得饶恕他，我就慢慢的不发脾气了。神改变我了，改变了，慢慢神也改变他了，我们这家庭也好了，也和睦了。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
喂，
丁子妹你好。
你好黄佳妍老师，你好。
哎，你好丁子妹，听到我的声音吗？
嗯，听到。
嗯，很好。丁子妹啊，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谈的？
有，就是我之前的时候然后就是头有舒服感，觉得面部吧，然后有点压迫感，就是紧张的，觉得很紧张的，觉得整个头都舒服着不舒服。但是刚才我觉得跟上一祷告和跟你们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然后就减轻了。但是还有一点，但是比之前好多了，感觉心情一好就很好了很多。
嗯，感谢主哈。那丁子妹可以简单讲一下呢，你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到底是的怎么样？嗯，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的状况就是，我之前不是我的脚有点麻木嘛，然后有的时候我进食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进食一天，然后第二天就会身体全身都麻木，然后我就不敢进食了，然后我就不敢进食。但是有的时候就我们教会也有姊妹的身体麻木，他们是半个身子都麻木，我说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啊。 然后他也没说。然后这个麻木，我妈妈前几天就是上个周吧，然后她也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然后就是因为身体麻木，手麻脚麻，然后赶紧去住院的，然后现在调整过来了。就是我的麻木，我妹妹她也是，她的腰部也麻木。然后我想我们好多人都有这个身体麻木的状况。
嗯，是你的家族家里的人都有这个身体麻木的状况？有
我妈
妈跟你
妹
妹
还有教会的姊妹。
哦，教会的姊妹都有身体麻木的状况。
对，是的。
那你看过医生以后医生怎么说？
嗯，医生给我吃药。我的脚麻木反正比之前好多了，因为药控制嘛，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他要
但是还有点
麻木。对，他说是什么原因麻木呢？医生有没有说？
他说我这个就是他们没说，就是血液不流畅吧。
哦，
就是他给我开了药，是支臂，他我的脚麻，他说是支臂，然后就给我活血通络的那个药。
嗯嗯，你们看的是西医吗？
嗯，是的。
嗯嗯嗯，
但是也有效果。
哦，那你妈妈跟妹妹都看医生，大家是不是也说的这个说法都是一样啊？
嗯，
医生都
说
是血气不通。
嗯，我妹妹她没看，她只让我们帮她祷告，她说这个是小毛病就没看了。
哦，
但是我们教会那个姊妹她半个身体都麻木，然后别人说让她看中医，然后她也没怎么搞，他们就是在按摩。
哦，
自己给自己按摩。
嗯，先不说那个姊妹啊，先说你自己吧。你有没有说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的原因？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麻木的状况？你自己观察。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姿势不动，一个姿势保持很久，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肌肉就开始麻，有的时候就肌肉就开始麻木了，还有好像又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啊，
过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
嗯，姊妹呀，啊，你现在年纪多大呀？
嗯，我36岁。
嗯，30多也是很年轻哈。你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呢？
运动，
嗯，
我每周也会运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啊，是做什么运动啊？
这么长时间。嗯，
是什么类型的运动啊？
嗯，就是走路。
哦，走路。就单单走路。
对，因为我们会上教会嘛，上教会要走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哦，所以你当作是运动吧，就是你要走路去教会的时候，这个走路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嗯，
对。那另外你饮食方面，你觉得自己平常吃的都有营养吗？
吃的也应该有营养。就是我怎么说呢？
嗯，
我有营养，都是有营养的，吃素菜、鸡蛋，肉类。
嗯嗯，你自己煮的对吗？
嗯，
就吃家里的。
对对，
这个
我妈妈
家常饭。嗯，对，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吧？都是健康，平常。作息各方面都挺好的。有没有失眠啊这些呢？嗯，
失眠没有。
嗯，没有，
失眠没有，作息都正常。我就是有的时候会进食。
你进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你定期这个祷告，所以就选择进食。
嗯嗯，我进食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吃的太多了也不好，然后就会进食2顿一天之类的。
哦，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是你为着健康的原因，所以你要选择一整天进食啊？
不是，我有的时候是想跟神神清净，有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我也会进食。
哦，那但是你进食的时候会做什么？
我会读经祷告，就是看圣经，跟神清净。
嗯嗯嗯，可是你刚刚跟我说你进食第二天你就发现身体麻木了。
是的，是的。
对呀，
所以吓得我就不敢进了。
是，我们说哈，其实进食呢这个操练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体的那个都会适应的。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身体需要 更多的这个糖分。我们说如果不吃饭或者没有吃那些碳水化合物，就会比较容易晕，头晕，因为刚刚特别是妇女嘛，我们是需要这个比较需要那个糖分比较多，因为我们有这个血气问题啊。你刚刚也说了，因为有一些有妇女比较有容易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进食呢也需要去看自己的体质。我们可以进食，可以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进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不用一整天三餐都不吃的，你可以说一个礼拜里面你抽一个可能是一餐的午餐或是晚餐你进食，那个时候你可以专心祷告读经，就不用说一天三餐都不吃。或者有一些人他会吃的，不过呢他不吃某一些东西。有一些的进食方法呢，我自己知道的哈，有一些信徒或者牧者哈，他们推荐的，他们会吃的是什么呢？蔬菜汤，就是把那锅他会煮一个非常有营养的好像对蔬菜啊，番茄呀，什么那个菜啊，一些马铃薯啊等等，他就把它煮一个汤，他喝的就是蔬菜汤，他就进那个肉，不吃肉，清淡一点。就是其实进食的那个精神是在于我们要专注在神的当中呢，也要让身体排毒嘛。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然后你的人呢就可以身心里比较清净的来就是可以来跟神来敬拜，来思想。因为吃肉呢，也许你的身体状况会比较用更多的那个能量去消化，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吃饱了就会很想睡觉嘛，他其实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尝试，我们说是用一些我们叫素食方法来帮助自己调整你的进食。你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你吃什么才是重点。你可以试试看的，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不适合什么都不吃。因为姊妹你对了，血气不通啊，这个真的要调理的。我们不单单只吃西药的，有时候呢我们说那个调理也是需要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我们其实就调整了每一餐当中你需要铁质钙质，可以吃多一点那个牛肉啊，或者是一些补血的东西，这些你在网络都可以找得到的啊。那个因为你现在才30多岁，我觉得很年轻嘛，应该不至于说，而且你也还没有生孩子嘛，对不对啊？
我跟姚昨天进食的时候中午一顿没吃，然后晚上回来的我的脸上就长了个痘痘的，就是痤疮，就是有脓包的之类的那个痘痘。
对，
然后我觉得我身体可能是出状况了。
对呀，
然后
要不要去看那个中医调理一下呢？
我也有这种想法。
是的，其实对，你说你说
我吃多的话，然后我就吃东西呢，然后吃过之后呢，然后又长一个痘，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吃多了。我以前有暴饮暴食的习惯，有的时候
这样子的。吃多了什么？
我有的时候会吃，就是家里的那个切糖啊，就是过年的时候做了个切糖，然后我吃了，那是干的东西。我会吃了个东西，是家里做的。
你家里有做这些切糖？
不是。是过年的时候到别人家是定做的。对，人家专门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吃的是干的东西。但是没有，应该是没什么副作用的，除了干之外。
对呀，当然了，姊妹，你也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嘛。就是说你跟我说以前有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当然就不好了。
但现在 对，我昨天晚上可能吃了有点多，然后吃过之后脸上又长一个，没吃之前脸上长一个，
对，
然后吃了之后脸上又长了一个。
那就代表说你身体当中有一些的那个不平衡咯，对吗？
那个激素水平紊乱。
是呀、啊、你看你都知道了。所以我刚刚就问你咯。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健康生活咯？
我想做，可是有的时候会软弱，做不到。
为什么想要暴饮暴食啊？
我只觉得有点想吃东西的欲望，就是这情况。
对，
没什么。
我想问姊妹，会不会说不开心的时候就想吃？
对对对对，也有这种想缓解压力的解释。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哈，身体是身心灵的平衡，如果您的情绪有了问题，就会影响到你的食欲嘛，对吗？
还有就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工作，我整天就是待在家里、
哦、
我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对呀、啊、所以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因为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我们说是
好。而且我看身
你说。
而且我看神经根本就看不进去，读经从来都读不进去，我从来读不进去，读进去的时候很少很少。
你没有工作是因为你身体的状况不行，对不对？
是的。
你会想继续工作吗？
工作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你想在家待着身体都有状况，要是去工作的话。
我知道你应该是有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的，对不对？
是的。
但是也有吃药。
有吃药。
姊妹，那现在医生给你吃的这个药对你有没有影响啊？
对我什么对我的身体吗？是吗？
对呀、
啊。应该是有影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查抽血化验嘛，肯定有点影响的。但也得吃药呀。
对呀、啊、吃药其实是要让你可以维持那个日常生活。如果说那个药的副作用比较多呢，你可以主动的跟医生来说明白，让他可以帮助你减一下那个药量。因为吃药其实是帮助你可以维持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如果你的药量是调得好，你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工作的。因为你长期不工作对你的身心灵状态都不好。至于另一方面，读经读不进，可能是因为你的药帮那个让你的精神不太集中。读经是一个要专注力比较高的时候读呢，是比较好。对，这个不代表说你不懂哈。我们平常频繁我们做牧者的哈，我们读经也需要有解释圣经的那个帮助嘛，所以呢你只是看圣经当然一般来说都不懂的，你一定要有那个辅助的工具解释圣经，那所以你需要有精神你才可以集中来读经。所以为什么我们先理解你可以调药量帮助你集中精神，然后你要吃得好一点，不要吃那些暴饮暴食的东西。你觉得那些吃过以后有让你身体不太舒服的你就不要吃咯，你要吃均衡营养。对，就是要吃得比较健康，你各方面调好以后，我会觉得你的这个灵命上的生活都会好的。
是的。
对呀、啊。
对。
你试试看好不好，姊妹？
好。
好啊，你先跟医生沟通，先让他给你减一些那个药的量，看会不会好一点。同时间就吃得健康一点。然后读经的话，如果真的是 读不太多呢，你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读多长，你就一天一句经文，慢慢的去吃。我们说灵粮，其实哈，你也是慢慢吃的，你不要一吃吃太多，你就消化不良了，就好像你吃食物一样嘛。所以你读圣经可以一天只读一章短短的诗篇，或者是一段经文，你慢慢思想默想这个经文就好了，对不对啊？对呀、好啊，姊妹，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尝试去做一做的，所以你是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那我就为你祷告，希望你可以更健康咯。我们都会，团队会纪念你，好不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跟你谈到这了。
好，
好，谢谢，
谢谢，
不客气，好，拜拜。
当我们没有办法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经历爱和付出爱，恐惧感也会使人不敢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就更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不过正是耶稣基督这份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脱离恐惧，让我们得以医治，使我们从过去的阴影当中释放出来。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劳动节特辑的第三集了。我相信今天的丰富节目内容呢，大家已经得一不少了。那明天我们也将会踏进呢这个第四集的劳动节特辑，请大家呢要好好的留意收听。明天我们将会讲到你的免疫系统啊，怎么样好好的去保养。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明天我们因为是劳动节假期开始呢，所以这个热线将不会开放，而且5月8号我们也会有特别安排，热线呢也不会开放。不过如果大家想要拨打我们13-22-99-663-22这个热线电话号的话，欢迎在礼拜一和礼拜三的早上呢9:30到12:00时间拨打热线，到时候我黄嘉妍会在礼拜一接听大家的电话，礼拜三将会有周素琴师母接听大家的电话的。如果想要继续的询问一些信仰疑难，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礼拜一拨打13-22-99-663-22跟我们来联系，杨天成老师也会解答大家的疑问。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